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杨东川牧师，是我们灵修操练这个课程的老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从这个课的第一个单元灵修的理论，第二灵修的典范，已经来到了第三个单元灵修的实践。我们从第十三课一直到上一次的第十六课，所讲的就是有关灵修实践所涉及的问题，有一点点理论基础，可是我们将来到了操练的时候，就有更多实际方面的学习。如今呢，我们还有一些理论上的解释分析。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七课，就是有关灵修和祷告。祷告跟灵修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有的人甚至以为我们灵修就是在做祷告嘛，祷告说不定就是我们灵修生活的全部呢。不过把祷告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乃是近几年的事情。基督徒把祷告当然看作是理所当然，可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他们看神迹奇事是怪力乱神，不可取。近来美国的公立学校更是明令不得公开祷告，以免妨碍学生的信仰自由。当然他是指着别个宗教团体的信仰自由。基督徒处在这种古书所说的一父众修这种尴尬的情境当中，我们更应该正本清源，了解祷告的来龙去脉，在跟上帝交通之前心领神会，掌握祷告的精致内涵。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这么一段时间来解释祷告有关的各种课题跟重点。很多人以为祷告应该是一种心到口到的自然反应，所谓人穷则呼天，疾病残打则呼父母，我们到了绝境的时候都会讲天哪天哪怎么办呢，甚至到了生病惨痛的时候，我的妈呀啊等等这样的说法。无论是否是基督徒，大难临头都会向他们的神来开口祷告。然而祷告的内容和范畴是否合乎神的旨意，那就必须要通过一点神学的检验。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前那些最早的门徒，他们还得加入所谓祷告学的行列。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就是主导文的前面那一段话，门徒自己非常的坦诚告诉他们的老师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在这段教导主导文的前端当中，其实就教导了我们其中有关于祷告的精髓。现在我们要来学习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毕竟教会城墙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每天口中也是念念有词，希望心想事成。无论他们祷告的对象和意义如何与我们不同，但是祷告跟人生的经历息息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自从联合国在 美国三藩市成立以来，开幕典礼都是由默祷揭开序幕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希腊正教徒、犹太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塞克教徒、佛教徒、神道教徒、道教徒、儒教徒，有的双手合十，有的顶礼膜拜，有的五体投地，有的只是沉默不语，但是他们都一心一意想要跟在天上的造物者游，这就是祷告的实践。不过祷告的效应经常遭受反对者的批评，以为这只是当事人的一厢情愿罢了，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并不仅仅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当然也包括一些所谓的自然论者。他们相信统治这个世界的自然律是一成不变的，也是牢不可破的。自然论的宇宙系统本身是封闭的，不许外来的干预，不管是来自神或者人，自然论依靠一套机械式的运作，一切细胞的运作本身条理井然，人类只是时间和机会通过进化的偶然产物而已。如此一来，没有灵、没有魂、没有位格的神，人类无法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没有意义的起源，没有现存的目的，也没有机要的关怀。总而言之，自然论者必须也是宿命论者，因为他们誓死反对神迹和超自然的意念。因此，如果自然论者是对的，那我们所做的祷告就是多余的，白费精神，徒劳无益，只是自欺欺人罢了。祷告既然是预设自然律的存在，同时也预设外力能够介入，带领一个有目的的秩序进入现今的世界系统里。神迹奇事是只需要超越自然律才能够发生的事情，这是造物者对自己创造的因果律的超越。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是由较高度的恒常不变的理性法则和道德秩序所经营成功的现象。自然论者坚持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童女未经人道是不能生育的，但是上帝使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下主耶稣，这都是违反一般的生理常理的超自然现象。上帝不仅关心救恩历史，他也通过祷告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我们产生互动。本人自从加入公务机关的服务以来，30多年来经常应邀在各种公开场合祷告，其中就包括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婚丧喜庆、稼穑耕种、战争和平，深深体会上帝的确是无一不语、无所不在。祷告学是针对那些曾经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以及人在福中不知福的慕道友，而不是为着要杜绝那些怀疑者悠悠之口的勉强说帖。若有人自以为是深谙此道的各中老手，便请他们另外找老师来学习好了。祷告学的风格是解释性的，而不是护教性的，又是教导性的，而不是劝勉性的。它是那些有志参加祷告行列者的教战手册，其中的要诀和经义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对那些不相信祷告的人，言之凿凿，祷告又祷告，都好像是对牛弹琴，无济于事， 可是对那些把祷告当作家常便饭的人，你根本不需要再多做解释。有关为祷告辩护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任何人只要到任何一家神学院的图书馆书架上，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书籍。祷告的重要性有如人体的呼吸，片刻都不能没有。神的家是祷告的殿，崇拜中的读经、赞美甚至讲道，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祷告的另外一种形式。因此祷告学虽然不是当今的显学，却又是我们不得不学的一门重要的功课。我们看看今日基督教会的祷告会人数寥寥无几，便可见一斑。40年前我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 Stephen Harper， 我们一起上了一门祷告学的功课，如沐春风。结果他毕业以后就专门攻读卫理宗的灵修神学，学成以后当然就回归母校任教，他最喜欢的祷告学，不久就高升为母校的分院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的院长。几年前呢，他就退休故里，实至名归了。这个是有关勤读祷告学以后最好的成绩报告。祷告最初和最重要的预设，当然就是上帝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如若不然，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多此一举。至于上帝如何或者在何种状况之下听祷告，那又是另外一个课题。年轻的时候我学读英文里头，老师有在教导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的原则，他说如果你祷告的宗旨不正确的话，你的回答是 no， 是不行。然后如果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上帝的回答是 slow， 就是慢慢来。然后你本人如果不够成熟的话，上帝的回答是 grow， 就是要我们成长。然后如果一切就绪的话，上帝的回答是 go。 听听 no slow grow go 是押韵的，所以我到现在事隔多年了，我还记忆犹新，记住这个祷告的原则。更进一步来说，上帝垂听祷告并不保证每一个人的祷告每一次都是有求必应的，或者每个基督徒所遭遇的许多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如果上帝垂听祷告，那么祷告就是一项很严肃的事件。这种信念直接源自于圣经的启示，上帝明确的昭告，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利米书33章第3节。可见上帝定义并应许垂听一切相信他的人的祷告，只不过是他的回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甚至因地而质疑罢了。上帝的话通过主耶稣一再的宣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马太福音7章7到8节。英国学者牧师摩根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第一，基督说这些话的时候，要不就是他被骗了，或者呢是他想鱼目混珠蓄意的欺骗我们，或者他说的话真的是句句属实的。2000年来历世历代都有人相信他所宣称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马太福音24章35节。这里就给我们达到他既非骗子也不骗人的一个 共同的结论。历史性的探讨考据只能够满足那些具有历史癖的专家学者，一般人都是讲求立竿见影、实事求是的经验果效。基督徒的经历是建立在自己深深的体验上，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的圣徒透过数千年的时间，隔着万山重洋的空间，见证自己祷告的实证经验。如果把他们的证词搜集在一块，就构成了一股排山倒海牢不可破的实力，在法庭形成一股巨大的影响力。说到这里，我们要好好的来谈祷告实践的课题了。一般来说，祷告的种类分为公祷和私祷。所谓的公祷就是透过自己，但最主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别人了解、倾听和神之间的关系。会众在公祷时候所担任的角色不是被动的倾听，乃是主动的参与。所以一般来讲，公祷的形式可以画成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左边是牧师引导，然后底部是会众倾听，在右边呢就是会众的反应，所有的箭头就直接指向上帝。换一句话说，公道是我们在聚会的当中代表着会众向上帝的祷告，这里头当然就有包含赞美、感恩、认罪甚至祈求这一方面的元素。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其中的涵盖性，注意它的次序，注意它的内容的具体性，甚至我们的祷告要注意它的客观性，还有语言的新鲜、声调的变化，甚至简短、适中等等这些原则。不过我们今天在灵修实践当中所讲的祷告应该是指思祷方面，这是个人在灵修生活当中直接跟神之间的通话，也就是说是每一个人个别的体现跟上帝互动交集的经验。我们在思祷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可以随意的遨游，来聆听追随圣灵的感动。我们好像是在跟上帝窃窃私语，只要我们心有所感，我们就可以向上帝来倾心吐意。好的，以下我们要来谈一谈有关于祷告各种不同的形式。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在我们的祷告不管是公祷私祷里头，第一就叫做赞美，第二呢就是认罪，第三呢就是感恩，第四呢就是祈求。这些事情我又要来卖弄一下有关于英文的单字了。很多人都晓得使徒行传叫 Acts, A-C-T-S, 刚刚好就可以作为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祷告内涵的四种层次。第一呢就是 Adoration, 用 A 开头的，就是赞美。赞美里面就是我们感念被造者跟造物者的关系，注意到上帝的伟大、神秘、恩典、尊荣，使我们的心充满爱跟敬畏的情愫。我们的赞美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的经文找到一些范例，让我们随时在公共崇拜的时候可以加以使用。第一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 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然后呢，就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再其次，就是犹大书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过来就是彼得前书五章十到十一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示录五章十三节，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最后就接七章十二节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二，当然就是讲到认罪的事情。认罪就是 C 开头，我们叫做 confession， 因为我们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基督徒要常常为自己，也为那些失丧的朋友，他们的灵魂，他们所犯的罪来祷告。当然我们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认罪，那更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最私密的一些倾吐。认罪包含我们遇到困难时候的畏缩，生活的乏味，为了琐事浪费精力，贪爱世界，忽略属灵的事，还有一些不够诚实的行为，遇到逆境的疑惑，遇到顺境的自满、骄傲、忘恩负义、贪婪、快言快语、不够爱心、对别人严厉、对自己宽容。我们现在来到第三项 T 就是英文的 Thanksgiving， 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感恩、祈福。我们的感恩可以包含对上帝的创造、保守、赐福、话语、行动、恩典、怜悯，甚至对教会所做的感动、训示、眷顾、确据、家庭，还有圣灵的引导、应许、忍耐，还有就是为着信徒信心的持续管教，保守我们在逆境当中，让我们全身而退等等所赐下的力量和医治，并且还包含对大自然的美丽，纪念一些神的工人所积淀的工作的果效等等等等等。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实在太多了，就像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所说的，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但是我们可以细说从头数算上帝的恩典，就像那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数也数不尽的。至于最后的祈求方面，这个英文字是 S 开头的，比较麻烦一点，叫 supplication， 这里头包含是为自己的祈求，还有为别人的祈求。有些人曾经做见证说，他之所以信主是因为听到基督徒祷告的内涵。许多的基督徒经常为别人、为国家社会来代求，反而为自己比较少祈求。不过这些都不在话下，祷告本来就是我们的权利，当然它也是我们的义务。为自己祈求方面可以包含生活的焦虑、认识神、亲近神、追随主的脚踪行、常常住在上帝的恩典里，然后为着那些属灵的远见，除去我们心里的沮丧，有恒心毅力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求上帝进一步的保守、赦免、胜过试探、克服失败的忧伤，关心别人，与基督联合，然后忏悔我们所做的过失，脱离物质的辖制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为自己祈求的目标。至于为别人的代求，那就多了，为普世的教会，为神的工人，为全地宣教的工作，为慕道友，为国际和平，为受逼迫者，为天灾地变的受难者、天残者、醉生梦死者、守更守望者，为破坏死亡的，为那些破碎的家庭，为那些心中彷徨不定的焦虑者、受煎熬者、受种族歧视者，为老师、为军人、为敌人、为穷人、为劳资双方、为掌权者，甚至为神的选民犹太人，这些都成为我们代祷的对象跟内涵。总而言之，祷告的祈求包含两个，一个是为自己的，那是主观的，祈求个人的需要；另外是为别人的，那是客观的，是祈求他人的需要。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接下来我们要把今天所学的功课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是提到灵修的实践，祷告的部分，我们把祷告的内涵、需求已经做了简单的介绍，最后我们甚至就提到祷告无论如何可以包含四个项目的，那就是由英文单字所带出来的赞美、认罪、感恩和祈求。愿意同学们好好的来把这四个项目，无论是在公祷或者私祷的场合里面，做一个运用实际的操练跟学习。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